啊，你诸位同修晚上好。我们先看网上的问题。我们常听你讲念佛要感应道交，我如何才能确定感应上阿弥陀佛的慈悲光寿？感应有什么感受或者其他什么异样的情形吗？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感应上了弥陀的慈悲愿力？我们讲念佛法门的奥妙啊，理则是感应道交。这是这个世间上这个法界当中最深邃的一个心性上的学问，也是属于这种悟境的范围，不是属于第六思维逻辑揣摩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况啊。感呢，就是用我们至诚恳切念佛的心，这叫能感之机啊。能感之机，有我们这个能感，一定要有一个属因，属因的就是法界存在的一种力量啊。这种力量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愿力，它就是属因啊。这个道是我们众生一念的心性之体，和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这个体呀，这两种体是一个体，叫同体啊。这就是深邃之道，透过这样的一个渠道，这样同体性，我们跟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能交融在一起，能互动，能沟通啊，这就叫感应道交。好，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念佛也不要去追求什么境界。你说当我们念佛的时候，我能在这佛号当中找到一种安心啊，获得一种欢喜，你就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上了，欢喜光就在我们身上体现了。我们这句佛号能够念得绵绵密密不中断啊，相继好，那么这是阿弥陀佛名号当中的不断光在加持我们的，我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上了啊。这句名号在念佛的时候，那我们升起了这种惭愧心、悲痛心、感恩心啊，这些都是阿弥陀佛的力量啊，愿力名号在我们心性上开显出我们自心的一些善的力量，这就算感应道交了啊。这是我们一般的用平常心去理解感应道交。那么再就是，如果从内向上来看，灵验上来看，也是具有的，但这不要去追求。比如我们念得比较清净的时候，你会忽然会闻到一股异香啊，啊，这个，但是你有心去求，一定闻不到。你往往在无心的时候，会忽然会传过来。名号当中，它沟通着我们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 在我们的这种无作妙用的这样的心性当中，名号里面，哎，法尔自然的把西方净土的那个宝箱传到我们这个地方。啊，音乐、光明、莲花，啊，这些也都是存在的啊。啊，你出现在境界，啊，也不要去执着它啊。所以没有出现这个境界，也不要懊恼，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就是最好的境界。啊，这样去对待啊，就算感应上了啊。好，清法师开示：古往今来求生净土的祖师们，对于念佛是否往生的解释各不相同，但是《净土圣贤录》中记载他们都得以往生。既然法门无量，殊途同归，那修其他法门也回向净土，不也照样往生极乐吗？请法师开示专修一杂修的利弊得失。那，净土一法是普门法门，啊，就是平等普遍的摄受种种不同根基的众生，啊。九法界众生，从类别上来看啊，胎卵石化啊，从他的修行的宗派来看，也是所有大小乘宗派的最终的归宿啊，所以是普门啊救度。所以确实《净土圣贤录》记载着宗门教下的那些善知识啊，他修自己本宗的法门，最后以回向，以他修行的功德回向求往生，也是可以往生的啊。这《无量寿经》也谈到，这些修行大乘法门的，只要一念尽性啊，回向都能往生。但我们从善导大师到印光大师啊，强调专修，他是有他的意味深长的道理的。专修把握性大，杂修把握性小啊。专修就跟阿弥陀佛建立着很亲切的因缘关系啊。当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就知道我们啊。我们顶礼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了解我们。我们每天心里都是想着西方，想着西方极乐世界一人庄严，在阿赖耶识里熏习了一个跟西方直接关联的一个种子，这个种子临命终时，它就力量很大的像离弦之箭，把我们引导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为什么叫专修万修万人群啊？100个人专修100个人往生啊，10000个人专修10000个人往生。如果是杂修，修其他的法门，就跟弥陀的愿力就比较疏远，所熏习的种子也跟净土法门也比较疏远啊。所以呢，100个人里面啊，1-2个人往生，1000个人里面3-5个人往生，它是这样的比例，不是说它不能往生，但是把握性不大啊。这是善导大师跟我们提出来的。啊，由此我们就一定要依照祖师的教诲，也是佛的教诲。佛在经典当中，当时有一个菩萨就问佛：十方刹土都有净土，为什么专门指向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的净土？啊，那么佛谈到两个原因：第一，阎浮提众生的心散乱。这一散乱，如果戏缘的近广的话，他的心就更散乱，所以一定要指向一点，让他去摄受。第二是阿弥陀佛跟本土的缘，众生的法缘深厚， 第三他的愿力殊胜。有这些原因故，就在十方无量的净土当中专门拈出西方净土令我们细心归宿啊。所以对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文殊师利菩萨以他开根本智啊，诸佛之母的支持，也在告诉我们要一行三昧，一向三昧就是面向西方念阿弥陀佛，由念佛的因缘来成就般若波罗蜜，成就无量的陀罗尼，成就无量的啊智慧辩才啊，以文殊的根本智修念佛的一行三昧啊。所以你不要看到宗门教下，比如像智者大师，他是天台宗修教官的，他是啊回向往生了，这是祖师的资质啊，他在他身上这个称为后师家呀、啊，他的一种视线也都是不可思议的啊。也许他就是视线为这样的天台宗的祖师，引导那些修止观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以后为什么天台家最后都跟净土法门有缘分啊？但并不是说非得要修天台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如果你能够一门深思专修的话，他这种亲缘关系会更亲切更熟悉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还是一定要强调专修啊，有把握啊。好，法师对于念佛的年轻人有什么教诫吗？作为年轻人，念佛的显然很少，因为大多数年轻人都喜欢学习教理和禅宗。可作为一代实教的净土宗，要在这个时代如何才能大唱佛祖本怀？年轻人要如何修行？请慈悲开示。作为现代的年轻人啊，念佛的人是相对中老年来说比例是比较少，在比较少的学佛的人里，还特别喜欢那些读种种经典啊，学点禅宗，对密宗也很好奇啊。那么让他来念佛呢，他常常是觉得这个太低级了啊，太普通了，他与众不同，他要修更深奥的法门。很多人特别有文化的年轻人会这样，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个对净土法门不了解啊，没有信心的表现。净土法门从它的教理方面来看，它是啊一切教理当中最深邃的啊。偶一大师说啊，华严奥藏法华密水都在念佛法门里面，念佛法门是原收一些法门，原抄一些法门啊。这是佛的一代实教当中是一个甚深之法做前法来宣说的一个典范啊。唯佛以佛方能就近，这个净土法门啊，二乘菩萨不能理解的啊。出现对教理很好要，对禅宗疾风转雨啊很有兴趣的情况，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第一缺乏善根，第二呢生死心不切。要知道学佛是干什么的？学佛是要解决生命当中一件大事啊，这大事就是生死为大事。确立这样的一个目标之后， 你啊学很多教理，哪怕你大开圆解，你能解决生死问题吗？啊，你参禅，你能开悟吗？啊，即便开悟，开悟也不等于了生死啊。啊，所以想走宗门教下这条道路，解决生死问题，是这个时代是绝分的，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时代的众生修行，唯有仰靠弥陀的大悲愿力加持我们横超出去啊，这才是一个年轻人学佛他的智慧善根发落的表现啊。那么教戒什么？首先要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什么根性，知道自己是吃几碗饭的啊，不要自视其高，不要共高我慢。很多人在念佛法门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啊，这是由于功夫下的不够。我们接触一些年轻的学佛人，他确实你让他念佛他会觉得很枯燥，让他去看经典他浑身都是劲，绝大多数人会出现这个情况。试问看经是干什么的？佛说他讲经49年没有说一个字，就是怕众生执着这个文字相，真理不在文字里面，当然他也不离开文字，叫指向约定的手指，文字就像指约指啊，啊，这个手指不是真理本身，是透过这个手指让你看清楚约定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所以要透过文字，文字般若要让我们升起观行般若啊，然后观照般若啊，然后才能切入到实相般若啊，所以不要在文语言文字概象名相里面去兜来兜去啊。多闻第一的阿难啊，阿难尊者为什么在首楞严经上啊是那样的痛哭流涕？他知道很多经典呢啊，多闻第一，记忆第一啊，然后一碰到摩切灯女啊，摩登伽女就没有办法啊，所以千日多闻不如一日修道啊啊，你这个看经典就像看一个药方啊，但你去念佛去修行才是服药啊，服药才是根本的，你服药才能治病呢，光研究药方病还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对年轻人说，这个要知道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它一定要解心并进啊。那么解是解决我们信心问题啊，一有信心马上就要行持，用我们念佛的行持来落实这个信心。那么念佛它常常是由于昏沉掉举，它就念不进去，念不进去透不过这一关，他就得不到喜悦，所以身心得不到安顿，于是得不到安顿，他就更喜欢看一些经典，或者追求一些机锋转语，或者感谢啊稀奇古怪的东西啊。这样的年轻人学佛，他就是学几十年最后还是一头雾水，一无所成，还倒不如渔夫啊，承认自己什么也不行，一天念30000声佛号、50000声佛号、100000声佛号，这样的他看不起的渔夫比他要高出很多啊。所以年轻人怎么修行呢？首先在世间上你要做好一个啊这个道德君子啊要奉行儒家文化的一些做人的准则啊，仁义礼智信呢，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呢，你先把这个做好，先建立一个道德上的人格啊。然后我们要了解佛教作为处世间法啊，要起一种佛的之见。佛告诉我们这个世间是三界火宅啊，是茅坑啊，是牢狱啊，是魔乡啊，是不挪一刻的停留啊。你虽然年轻，你年轻你又能活多长时间呢？你年轻难道就不死吗？面对死亡的时候怎么办呢？要常常思念死，思念无常，思念怎么解决这个生死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如旧头然，你要深刻的把这一念出离心把它升起来。那么出离到什么地方去啊？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的故乡嘛。那怎么才能去？哎，就要老实念佛嘛。啊，在这方面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啊，然后每天有一个早晚定课啊，最好一天不少于一万声的念佛。你一定要去念啊。现在这个是天灾人祸频来的时代啊，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寿终正寝，你还能活多少年呢？啊，这种无常是随时我们都要遭遇的呀。啊，所以要把这种生命的紧迫感调动起来，啊，好好的去学渔夫专门念佛的这样的拙劣，啊，这样就能够暗合道妙，巧入无声。你念佛真正念进去了啊，得阿弥陀佛慈悲光明的加持了，我们的身心都会健康，我们的生活方式会充满着光明。现在年轻人面临着很多的诱惑，他是很容易走向歧途的啊，生存的压力啊，各种攀比啊，各种婚姻家庭各方面的这种竞争的压力，容易使他走向一条非理性不择手段的道路。那么念佛能够让我们平淡平和，让我们过一个简单的物质生活，然后把心性精神品格的追求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这样你身心很平淡呢，你还能够奉行一个非常有道德的生活方式啊，不受世间的五欲六尘这些攀缘的诱惑，哎，你这条人生的道路还能走得稳妥，走向光明，走向幸福啊。所以学佛能够让我们快乐，让我们幸福，它能让我们知足啊，知足是来自少欲啊，少欲就知足，知足就常乐啊。你命中有多少，你不会少你一点。你如果修行，你还能够使命中没有的还能有，使你越来越富有，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使你的身心越来越健康啊。所以这个时代，一个能真心去学佛的人，是这个时代最有福报的人，最有善根的人啊。大家作为年轻人，你要这样去做啊！这个宗门教下不是说不能看，但是你在净土的教理还没有完全了解之前，还没有建立坚定的信心之前，宗门教下的书籍你都要放下，专门看净土宗的经典，净土五经一论，净土宗祖师思想著作，然后一天一万声佛号，等你用了三五年、十年、八年的功夫啊，对这个净土一法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不受其他的宗门教下的动摇，你可以稍微涉猎一下啊。最忌讳的是你净土一法都是半吊子水，根本就不懂，然后你还很轻视它，实际上你根本没有把握，然后东看一下啊教下的，西看一下禅宗的，你这样弄的话，你就走向一个错误的学习的道路啊。大家好好看印光法师第一天文稿与体安和尚说，体安和尚作为一个大和尚，印祖都告诉他，如果你对净土一法完全娴熟，那何信如之，如果还不是很通达， 希望他把宗门教下的暂时歇手，就不要看啊，专门看净土宗的典籍。他对一个印主，对一个方丈和尚都做这种开示，更何况我们一般的人，一定要把宗门教下的东西暂时放下，一专门看净土宗的典籍。因为如果净土宗的这个理论依据参照系没有建立之后，没有建立之前，你就把宗门教下建立一个参照系，那么宗门教下这种通途教理的这种参照系建立之后，反而是一个障碍发生的。啊，通宗通教的人往往还不信净土。在这个世间，就是近代以来，无论出家在家，那些所谓宗门教下大善之士，你一看他一谈净土宗就错，这是非常痛心的事情。为什么？就是他开始先入为主就是宗门教下的东西，然后他回过头来去谈净土宗的东西，一谈就错。啊，所以我们必须先建立我们净土宗本有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框架，然后我们才稍稍涉猎一下宗门教下，不能颠倒过来去学习。因为很多人认为我等我宗门教下通达之后，我再来学净土，这条道路绝对是很有风险的。应该是我先去把净土法门基本上掌握之后，再涉猎宗门教下，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也是一条成就净土啊人才的道路。为什么现在海内外弘扬净土法门的人这么少啊？就在于他首先第一步就搞错了，他想在宗门教下什么都通达之后再来搞净土宗。你看，一方面他搞不了，另一方面即便一搞的话，也有很多的夹杂啊，很多的水分就会讲错啊。这个我们在海内外能够举出这方面的人的名单，会列举一大溜啊！但我们不想在这里去惹是非啊！大家可以睁开眼睛看看，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才深刻了解到，印祖是这样的苦口婆心教我们，在解门的学习方面也要一门深入。往往冲宗冲教的不信净土，他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发自肺腑的语言啊！年轻人学佛一定要把握这个原则啊！尊敬的大安法师，弟子好想你啊！你想我干嘛？你想阿弥陀佛去啊？一个月没向师父求教了，请师父谈谈你出家姻缘可以吗？弟子躬身受教。啊，这个社会上也说人有一点隐私嘛，就算我是一点出家姻缘的隐私了啊。其实很多人都喜欢问这个问题啊，这出家是件很平常的事嘛，当你的缘分到了，自然就能出家嘛啊，能出家。本人也是孽障很重了啊，这个我刚学佛的第二年就想到要出家，那是九一年，但是这个障缘很多呀，在中国大陆对出家的看法都是很边缘化的，啊，首先来自我家里啊父母的强烈反对，我的哥哥姐姐的强烈反对，他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能去谈这个问题的啊，这个我在家里还算学历比较高的啊，这个你读那个研究生还去出家，用南昌话来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没有作用了啊啊，这个是一个废人了。所以这个我也就随顺这样的，就在社会上，在我原来在北京的一所高校当老师，就还是去当老师去了， 结果就做居士做了十年啊，做了十年到2001年的时候，哎，本来我也就想，那是我在中国佛学也兼讲净土宗了，那是我的这个业余，其实我在高校有我的一个职业，那是我的饭碗啊，我是把佛学作为一个超功利的一种研究和修学啊，我没有把研究佛学作为我的饭碗，所以我讲课什么的我都可以不要讲课费，我有我一份薪水来维持我的生活。2001年我出家的因缘还是得利于这个百万佛号闭关啊。我从99年就开始每年暑假进行百万佛号闭关活动啊，到2000年这也带了一批人去做，2001年也是带了一批北京的一些大学生研究生在湖北的一个寺院进行为期啊这样的一个暑期的修学和讲经活动，当时正在讲弥陀疏钞，我们一去就进行了一个百万佛号闭关啊，这个念完了100万，然后再讲了半个月的弥陀疏钞，最后呢我们再进行了一次比较精进的百万佛号闭关，那不是10天了，就是用7天来完成100万，7天完成100万，一天要念14万多啊，怎么这个睡眠时间不能超过4个小时，超过4个小时绝对念不下来啊，所以就是这个手上拿着闹钟啊，不能啊就在干。这个我的出家因缘呢，那原来就有出家想法，以后我就把它压下就算了，我就做个居士了啊。但是这次念佛念到第二次的时候，这个出家的这个念头又蹦出来了，还挺强烈，这么强烈，我说怎么办呢？这个我说这样吧，这个等我这个念完了之后，我来在佛面前来决断一下是出家还是在家。我怎么决断呢？我就想来抓阄啊啊。抓阄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出家还是在家啊？所以当我念完了第7天啊，7天念完就提前1个小时完成之后，我就用纸就写了2个，一个是出家，一个是在家，两个纸啊，都在抓阄啊。那抓阄的过程，我都是设计的比较严密，一定要连续3次抓到哪一个就算数啊。并且这个整个过程都是暗箱操作，闭上眼睛都在做啊，先拜3下佛，然后把这个托在闭上眼睛，让它自然的都在桌面上，然后我再拜3下佛，然后闭上眼睛拍一下，拍到哪张就哪张啊，用非常原始的方法来做。哎，第1下拍，拆开一看，出家啊。出家我又弄好，又用这方法拜3拜又人啊，连续3次都是出家。哎，我说这很奇怪，3次都是，我说再证明一次啊，第4次还是出家啊。好了，这时候我就说不能再继续弄了，那就当下决定了，就做好准备出家了。那当时有一个九华山的法师，他帮我们是联系这个寺院和那个他，我们回向的时候他来了，我就把这个事情跟这个法师说的，这法师听着也很奇怪，哎，他说你是怎么做的？他说我来看看，啊，他就坐在旁边，我就当着他的面又把这个程序做了一下，这一拍下去，哎，这个法师说，哎，这个你给我看看。哎，我说这个你也要看呢，我说就抓给他，我说你看吧，我都不知道这张是什么情况。这个法师一看，出家，连续5次了，啊，所以就这个因缘，我就回北京，就开始安排我的一切，哎，这次就非常顺利啊，非常顺利啊，很快就出家了啊。 是这么一个因缘，其实也是很简单啊，也说明我大概2001年出家的缘分成熟了啊，就一下子就冲出来了。所以感谢阿弥陀佛这个百万佛号，我是用200万佛号的力量冲出世俗社会了，所以不简单了，没有这个力量冲不出来。好，第二个问题，请慈悲开示，在寺院里举行火供财神活动如法吗？这个活动我们动力是没有做过，财神爷你供他干嘛呀？寺院是干什么的呀？啊，寺院是道场啊。什么叫道？我们修出离之道啊，圆成佛道之道啊。你供财神啊，你是在修什么出离之道呢？啊，你可以在其他民间的一个什么什么活动场所做，但是在寺院做是不如法的。啊，请教法师，阿弥陀佛的阿字念成阿，可不可以呢？还有就是打坐念佛的时候常会隔气，或者觉得有股气堵在胸口，是怎么回事呢？请法师慈悲开示。啊，阿弥陀佛的阿还是念阿音，但很多人喜欢念阿啊，阿弥陀佛。你如果习惯于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你看这个发音，当你开始发这个啊啊啊的，最后那个尾音也就慢慢的变成了阿了啊。所以这个如来悉智悉戒，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知道你是念他，不是念其他的啊。但我们正确的发音还是念阿弥陀佛啊，比较如法一点啊。那么打坐念佛的时候，这些生理上的情况你不要去太计较啊，这些肉体五蕴的这些事情都是虚幻的啊，你一心细心在这句佛号就可以啊。你这个随呼吸在打坐，你要随吸要念佛啊，意地虽然是默念，意地当中也得要有音声之相来把自己的心安住下来啊。这个所以这个随吸，以随吸的方式，随呼吸的方式来念佛，它是啊一个很好的摄心的方法啊。唐代的飞檄禅师在啊念佛宝万三门论里面最先提出这个方法，然后这个慈云尊者啊这个也提出十念法啊，以及印光大师把这些方法又跟技术的方法糅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十念技术方法，这些都是把这些祖师大德修行经验之谈把它糅合起来。所以我们坐下来的时候，你也不要仅仅在那里止观，在那里怎么样，还是要坐在那里随呼吸来念佛啊，这叫念佛禅啊，念佛禅。其他的哪里疼啊，哪里有气啊，哪里什么东西你都不要管它，你在这个名号当中慢慢就会超越五蕴的一些所谓的身心上的一些啊幻化的境界。好，请问念佛号与念阿弥陀佛心咒有什么区别？是否可以专念心咒？默学看到有念心咒保证上品上升的说法，请你在百忙中给予回答。在藏密里面是有一种阿弥陀佛心咒啊，心咒。我们是在中国大陆修显教的净土法门。修显教净土法门呢，有往生咒啊，往生咒把一些孽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啊。他也是啊，第一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业啊，这句话也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了。然后那些咒语也都是分别对阿弥陀佛的德能的表述啊。我们也有一个往生咒。 那其他的阿弥陀心咒在密教里面怎么怎么的功德殊胜，那肯定有很多的展示，我们啊在这里不随便去评论啊。但是我们这里讲正宗往生的方法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这是法藏菩萨在因地当中给我们施设的一个名号度众生的方法啊。若我成正觉，利民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啊。十八愿讲自信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啊。这个十念可以理解为十声，十声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以及观经里面下品中生下品下生也都是自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从这些来看，所展示的都是直接把名号凸显出来，没有说那我们再念什么咒的啊。所以根据我们这个大乘显教的经典，我们就老老实实的按照这个去做啊，不要去希求一些其他的东西啊。这个那么你说念心咒保证上门上身，难道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不能上品上身吗？啊，上品上身不决定你念什么咒，而是决定了你至诚恳切的程度和你念佛持咒的功夫，是从这里论啊。所以我们现在人就是接受的东西太多，所以接受东西他有没有什么判别能力，还是希望你在解门方面把大乘啊，中国大乘净土法门的五经一论以及中国净土宗祖师的思想，你不断的去熟悉它，熟悉它之后你建立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你按照这个去做就好了。如果你自己的东西都没有把它搞熟，一是东看西看啊，你还是看的阿弥陀心咒还好像接近一点，还有很多其他的咒他讲得更殊胜，所以就有很多人传播啊，甚至在念佛的道场都传播啊，你们啊先念一百万的这个咒啊，消完业障再来念佛才有效果才能往生啊。他就是这样说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有多少道理呢？难道念佛号就不能消孽障吗？难道要消孽障先把佛号放在一边，等我念咒消我孽障再去念佛，会有这个说法吗？啊，所以很多念佛行人都没有判别能力，一听这个他也觉得很好，于是好，我先把佛号放下来，我先念咒持咒消孽障啊，所以哗哗一下都消孽障去了啊。那你能消掉孽障还比较侥幸，如果你十年二十年乃至于临命终时还是一大堆孽障，那怎么办呢？那你这一辈子你就不跟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绝缘了吗？这里面风险太大了，而且可以肯定的说，你念任何咒想把你的孽障消掉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何以故？普贤行愿品里面忏悔孽障告诉我们，一个菩萨观察自己无始劫以来由身口由贪嗔痴造作身口意的恶业无量无边啊，如果有体相的话尽虚空容纳不了，你是尽我们是尽虚空容纳不了的孽障，你说你念念十年二十年或者六十年咒就能把孽障消掉了啊？不可能的事情嘛。你偶一大师曾经这样说过消孽障的情况，在要解里面大家看这个说，一声佛号能够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那么一天念十万声佛号那消啊，以念一百年这样的功夫来念，那么消多少孽障呢？消我们自己的孽障消掉的是爪上土，没有消的孽障是大地土。 我们的业障是这么多呀。如果你仅仅听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所谓的什么人说一下消完业障你才去念佛，这句话风险太大呀，实际上就害了你一辈子了啊。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啊。啊，所以我们还是老实老实念佛，莫换题目。这是莲池大师临命中一句非常临往生时候的一句非常恳切的话，就知道我们经常会换题目啊。这山望到那山高啊，啊，这是我们通过到苏州、宁波、温州一看，也都觉得杂修的人太多了啊。我们啊，上个礼拜宁波来的一位很有信心很有道德的一位居士也都说自己十多年了，他就是每天要念念多少经呢，要念金刚经，要念地藏经，要念法华经啊，要念这样，如果一天不念呢心里就不踏实，就是很忙啊啊，然后把这些经念完之后等到念佛号就疲倦了，就昏沉了，所以十多年呢基本上没有念到什么佛号啊，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有什么收获呢？没什么收获，才感觉到这个杂修的这种不行啊，还是要专修啊啊，所以大家还是老实的专修会好啊。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现场的一些问题啊。在家可否行波州三昧啊？什么叫波州三昧啊？不要人云亦云啊，波州三昧是啊，波州一切佛在前立，它指向的是要现前得三昧见阿弥陀佛的啊。这种行法啊，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众生来说不是很对机的啊。我们东尼寺也做点这个，但我们不用行波州法这个名相，我们是说它是精行念佛。精行念佛24小时是按照无量寿经的理念来做的，我精行念佛的指向是求往生的，不是求要阿弥陀佛在现前我要见到的啊。所以你可以在家里来精行念佛啊，不一定要有波州三昧这个概念啊。请问如果没有机会进入闭关十天念满百万圣号，但能真心切愿在工作之空闲之时晚睡每日发心念十万声洪名，也能十日完成百万洪名，成果如何啊？那很好啊，你能在工作之余还能念满十万声，那你真是很了不起了啊。这个一般就是把门关起来念十万声都是比较紧张的啊，比较紧张的所以倒不一定非得要念满，如果你有工作不一定非得要规定这个数量，你只要在精神允许的情况下绵绵密密的去念就好了，疲倦了你就休息啊，就休息啊。我们说这个数量无非是一个手段工具，它不是目的本身啊，是通过念满这么多数量来达到我们念佛的质量的啊，是这样的。好，在家居士每日念佛的同时也念佛教传统早晚课是夹杂吗啊？在家居士如果在家里所定的功课简洁一点为好，简单啊。那么丛林里面我们是要念楞严咒十小咒，念这些啊，这是禅门之颂，禅宗祖师留下的，我们作为丛林啊，有这么一个传统，所以我们再继续。如果你对这个楞严咒十九咒有特殊的好药， 你去念也未尝不可啊。但如果你觉得在家里念楞严咒太长，背不下来啊，很费事，你就直接就念佛啊，也是可以的啊。也这个不一定非得要像寺院一样一定要把这个念全，你只要念一卷阿弥陀经，念三遍往生咒，念个战缚记，就开始念佛号，最后回向一下啊，早晚课都这样做就很好啊。有些居士把功课本《金刚经》放在拜殿上，这是否如法？请开示啊，这不如法。对经典，对啊，经典一定要恭敬呢 啊，要恭敬。那你首先你摆的那么低，而且这个啊，这个各方面腿什么的都会上去什么的，这个而且也有时还会坐，还是这都是不好。啊，一定对着佛经，这是佛的啊，法身舍离呀、啊，啊，一定要至诚、恳切、恭敬啊，这个要把它放在你不要的时候，你放在高一点的地方，用个黄布啊或者什么包好，放整齐啊啊，看经的时候都得要洗好手啊，这个端端正正的去看啊。在百万佛号闭关期间，若以绝食之心不吃不睡求佛解瘾，是否属于自惭躯体？是否如法？盈科，宋代盈科法师闭门三日，于东晋普明妙行菩萨妻子不吃不睡，如何解释？我们念佛一定要有一种啊平时的心，不能去走极端啊。这个我们对这个十天百万佛号是要求斋戒清净，你能受八关斋戒，能够过午不食，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啊。一天允许吃两顿啊，你就再发点心的话啊，吃一顿也可以，但你不能不吃。不吃不睡你是什么水平呢啊？这个走极端呢往往会出问题啊。这是到温州去，我也听他们一个啊大和尚跟我说，有个老居士他七天闭关不吃不睡，甚至水都不喝啊，不仅是打饿期他水都不喝。好，等到七天出来之后啊，被人扶的说的崩的一下倒在地上，就一命呜呼了啊。所以这是没有智慧啊啊，这种苦恨呢 啊是不许可的啊。捏受取证者亦非下种畜啊啊，这梵网经里面讲的啊。所以我们你只要自诚恳切去念佛就好了，该吃你就吃，该睡你就睡啊，只不过是不要贪睡不要贪吃就好了嘛啊。你不能说不吃不睡嘛啊，要走中道嘛。所以佛为什么最后放弃苦恨，是以身作则走中道啊。尤其念佛它是安乐法门，不在乎你什么苦恨的，你再苦恨不吃不睡，你的信愿啊上不来，你就是苦死你也往生不了啊。那你如果具足信愿，很有智慧，你就是像一个王子一样的睡在一个黄金床上，你都可以往生了啊，不在乎这些啊。那宋代的盈科法师这是一个特例嘛啊，由于他觉得自己烦恼很重嘛啊，他见到阿弥陀佛尽管还有十年的寿命，他就想这十年对他风险太大，烦恼太重，怕又往生不了，希望阿弥陀佛慈悲，干脆我现在就跟你走，这反映他一种愿心。阿弥陀佛也就恒顺众生嘛，说好，如果这样我三天以后再来接你啊，这是个特例啊，啊特例。那 东晋的觉密妙行菩萨，他也是一个特例啊。他这个我们只是学习他们一种精神，但是这种方法啊是不一样的。东晋的时候，像觉密妙行菩萨这样的一个恳切的心，他七天啊这样的拼命下去，他身体还能够接受得了。现在我们这样的拼下去，我们首先身体的体质跟古人都不能相比，都差得很多啊。所以现在就在我们凡夫的这个范围当中，我们可以苦一点修行，但是一定要适度，一定要自己能够接受的啊，这样的范围就是适度的挑战，不能超出我们之上的挑战。这就像这个调那个琴弦，你略微调紧一点，但是你不能太绷得太紧，绷太紧绷得下绷断了啦，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东明寺这个十天百万佛号闭关，这是适度的挑战，大家还能够接受。甚至昼夜二十四小时念佛，这也适度啊。你如果让他两日两夜、三日三夜、七日七夜，这都有点相当的挑战了啊。所以先从适度的一种精进开始啊，比较好一点。根据我们的身心状况啊，只要安乐啊，只要这个念头能够安定在这个佛号当中，这就是最好的修行，不在乎过度的苦恨。现在有一种很不正确的观点，认为越苦行好像就越有道心，越有道德，越有怎么回事啊？所以就有些人就利用这样的心理来兜售他一些啊做法。比如前年的那个木林生就是这么一个典型啊，装作很苦行的样子，三步一拜啊，怎么怎么回事，哎，搞得很多不明真相的居士就把他看得很高，说他是菩萨再来，说他多么多么了不起，说他多么多么的啊苦恨。实际上我们看他的自见都是不正确的。你说说他竟能三步一拜，还做一个光盘，还让摄像机来摄影他去宣传，你一个出家人干嘛呀？你在作秀啊？你苦行你就悄悄的干嘛？你要搞一个光盘干嘛呀？啊，这些你想想都是很滑稽的事情，不要受这些东西的诱惑，啊？请问。啊，哦，对，正好这又是个木林生的问题，我看看这个啊。请问法师，现在还有师兄在流传着木林生师父的话本记述念佛法，而且说感应很好，可行吗？请法师慈悲开始。用什么方法？这不是很要紧的，这个。用那个本子来记述的方法也不是木林生开创的，自古以来就有的啊。那么念佛方法有感应不是木林生的功劳，是你念阿弥陀佛的功劳啊，功德啊，你不要搞错了，是吧？现在我们说这个木林生他强调大家去念一千万佛号，这本身也不是没错，但问题是他的知见错了。他说你念一千万佛号就能见到我，就是指木林生，这东西就很荒谬。我们念佛，我们念阿弥陀佛是要见阿弥陀佛的，我为什么要见你一个木林生呢？第一，你能不能有都有这个道德念啊？一般说你念谁的名号能见谁，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见你呢？见你有什么作用？你还是一个凡夫一个，我见你不照样六道轮回吗？啊，这就说明他完全不懂的道理。念阿弥陀佛是让大家去见阿弥陀佛的，不是来见我。我是什么人呢？是吧？所以一看啊，就是说什么话一说出来， 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见，什么样的心态。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心态啊，很没有正确的知见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标榜自己的师父是一个圣僧啊，哎，好像他得到他师父的传承啊。然后你再看他讲的一些道理，实际上连佛教的一般的常识他都搞错了，都有错误啊。就是所以那个《木林生笔记本》呢，一传出来，而且传的那么广，我们就看了一两个小时，就看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太糟糕了，甚至是不值一播的事情，但是竟能流传的这么广，大家如佛至宝啊。有时候我们信众的这种辨别是非邪正的能力实在是太低了啊。据说木林生还有很大的市场啊，所以末法时期啊真是堪悲啊。大家好好去读印光法师文章，好好去读圣言量，你只要读一些这样的佛言主语，一看这个东西它都没有一点市场。如果你竟能对这本书还能够如佛至宝，说明你对佛言主语一点概念都没有，是这样的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从所谓木林生师父啊，木林生菩萨，有的标榜他为菩萨啊，这个一定要醒悟过来。我们不怕得罪他啊，当时我们《净土杂志》就发表了一个对木林生的一个看法啊，提出了他四点的荒谬之处。我们还是简单的说的太方便，如果逐段来听，我们可以写很多的很大的篇幅文章讲这个本质的一种错误的地方。有时候都觉得跟他去骗辩去批判这种东西，都觉得都掉我们的份，实在是太糟糕的一本书啊。所以大家还是啊，如果你寄宿念佛，寄宿念佛很好，我们东林寺不是有个东林莲社功课社吗？我们也都是强调计数啊，你念一万声你就记下啊，像做作业一样的。这从古代开始，西方工具什么都告诉我们这样记的啊，这不是他的独创啊，这是大家对起码的净土宗的这个教理的修行过程都不了解，所以就容易被他迷惑，好像他怎么低似的啊。他没有自己的东西啊，就好像法轮功啊，谈那些东西也都是拼盘，什么真善美啊，真善美什么的，这是他的创造吗？所以呢，这都是大家要把它辨识清楚啊，很清楚。好，到时间了啊。好，南无阿弥陀佛。祈愿众生离